六思义谢脱境界互显心愿品，这一次我们有这样一个殊胜的机缘，与大家共同研究华严经。在以往我们将这部大经呢，曾经用闻性闻身性是觉照，而我们不会，我们是从六根根性上变现为八识，以眼识无拘其一识对色尘，其作用是虚妄的分别执着，起惑造业，干的是这些。那我们要学佛，我们要想啊，恢复我们自己本来面目，从哪里做起呢？就是从觉照做起。啊，诸位啊，必须记住这两个字，照是照见，像《心经》里面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觉才有照，迷就失去照。一般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的修行，在用功上讲呢，有三个层次。最初啊，从观照下手啊，观照是用的意识性，换一个吧，是用的妄心，还不是用真心。但是我们不从这里下手，那就无从下手。观照就常常啊想到佛在经论里面的教训啊，比如说我们眼见色，迷于色尘的时候，心里面起了贪嗔痴，这个时候马上想到，哦，佛在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你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就熄掉了，这叫观照啊。讲到经上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观就观照啊。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起心不动念，自己能够控制得住自己，这是观照。观照功夫深了就得定了，在这个一切境界里面自自然然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就得定了。这个定呢就照住啊，不像从前那么勉强，就自自然然就找住了。这是功夫的第二个阶段。再往上提升呢，就功夫成熟了，就照见了。就照见呢是第三个阶段。照见呢才是真正的成就。如果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 关照得力，就是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照住，那就是得念佛三昧啊，得的四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如果是照见，这就是理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可见的念佛，我们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里面要讲论功夫，就有观照、照住、照见，这是讲的功夫话。所以净土才有三杯九品。佛在功夫上来讲呢，是到了究竟圆满。因为我们讲照见，这个照见在云，就是以华严经来讲，从初住菩萨开始照见，一直到等觉菩萨，这其中有41个阶级的差别。这种差别从哪里来的呢？就是照见功夫有浅深不同，二说的差别，究竟圆满，这就成佛了。啊，佛称为啊大彻，佛称之为啊大雄。华严两个字是从比喻而得名，啊，华以从喻得名，感果延伸为业。也是以功用得名，自壮为业。这两个字是比喻，佛以花代表阴性，因为一般的植物先开花而后结果，在华严经呢，用这个代表四谛正如。花当中有莲花，莲花它的特点是因果同时，正在开花的时候，莲蓬里面就结莲子，所以佛是用这个来表因果同时，代表圆融的法门。这个底下我们会讲到。一切有情众生，没有不喜欢花的。它有美艳的色彩，芬芳的香气。佛教化众生，教材教法都是就近取材， 尽举譬喻，使听者容易觉悟。所以这修因才能够感果，唯有果德才是真实的庄严啊。所以一个人容貌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品德，是他的风度，是他的学问，在佛法里面讲呢，是他的定慧，是他的清净心，这才是真正的果报。言呢，这是以功用得名，就是作用，言所言庄严啊，所以它是资助庄严意思。这个资就是资助广大之体用啊，庄是庄严化身、报身、应化身啊。后面我们会讲到这十种身，精是能全的，他能够全熟佛所讲的一切义理、方法、境界。而大方广佛华严是所全，也就是这部经的内容，经的本身是能全，它以摄持为义，摄是能够摄受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持是能够保持性相之无尽，也就是把佛的教诲他能够保持下来，让后世的人有机缘读诵到本经，就如同面对佛当年教诫一样。所以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所以称之为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这是简单跟诸位介绍经题。那么还有一个讲法呢，也能够简单扼要的把这个题意显示出来，那就是大呢是毗卢遮那佛的本体啊，毗卢遮那佛用这个大来形容它的本体，用方呢形容啊毗卢遮那佛的相状，用广啊来说明毗卢遮那佛的大用啊。那么佛当然就是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我们称之为化身佛。化身佛在哪里呢？无处而不是。在这里我们得举一个比喻来说，凡人呢都会做梦，梦从哪里来呢？梦是我们自己的心变现出来，能变现的这个心呢，我们把它比作毗卢遮那佛的体本体。 本体虽然没有相，它能够现象。当它变化为梦境了，那么诸位晓得，这个境就是心，心就是境。啊，整个的心呢，变成梦境了。整个的梦境呢，就是自己的现象。这个意思要懂了，你就会体会到什么是化身。整个梦境就是化身。因为整个梦境是你自心变现的相状嘛，它不是化身，是什么呢？所以法身是一切法就是自己的身。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啊，迷失了这个境界啊，所以在这里分自分他，那叫虚妄分别，都错了，全盘错了。诸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就跟看自己一样，绝对没有自他。世间大圣大贤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老子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就是化身的意思。啊，他晓得整个宇宙给自己的身是一不少，都是一个心所变现出来的，这个心就是自己的真心离体。光呢是讲作用，作用是变现出的这个境界，真是变化无穷，作用无边。迷的时候有六凡的作用，悟的时候有四圣的作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十法界的运行。在本经用一个广来形容它。如果自己真正觉悟了，真正体会，真正其如了，所谓其如啊，水如交融，分不出什么是水，什么是如。换句话说，自己呀、跟整个法界融成一片了，那么你这个身呢，就叫做毗卢遮那佛。如果你在境界里还有自还有他，那么你没有证得毗卢遮那佛。花比作普贤的大贤。总纲领就是十大愿望啊，所以十大愿望一展开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活动啊，全部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是觉而不迷啊，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华严经上用一个花来表示，而庄严呢是智慧，所以文殊这大智来庄严。那么这个大意就说明，你要想成佛，一定要先以文殊的智慧。修普贤的大行，庄严毗卢遮那佛国上 体大、相大、用大，所以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本经佛讲的有十种身，这身呢就是身份，这十种身份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具有的。其实十是代表无量无边，像我们一个人在家庭当中，对我们的父母，我们是儿女的身份，对我们的子女，我们又是父母的身份，在社会上对我们的长官，我们是部属的身份，对我们的部属，我们又是长官的身份。所以我们的身份啊，就在这一个世间呢，是随时随刻而展现为种种不同的身份。我们看这个有一些这个事业多的人，你看他打开这个拿他这个名片，你看名片上头衔就有十几种，那就是十几种不同的身份啊。所以诸位要想的，佛所讲的这个十身，就是自己一生在某种场合当中所表现的不同的身份，就是这个意思。十是代表无量无边，而大呢是代表的法身，法身只有一个，这是本体。那么其余九种呢，都是这个法身的作用。所以方啊，就是智身；广呢，就是化身，就是意三身。啊，这个是广大无边的作用。佛是菩提身，菩提是觉，佛是觉而不迷，唯有觉者才有为师。花是福德身、愿身，因为这两种都是在因地，都是修因。言呢是相好庄严身，这属于果报。金这个意思就好比力持身，它有能力，它能够保持而不失掉。所以从这十种身也能够看出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意趣宗旨的所在。那本经呢，依照清凉大师的判法啊，就是他把它区分为七处九会，而理长者李通玄居士啊，这个人也是唐朝时候人。那么他对华严经有一部注解叫华严经合论，他的这个判法呢是判为十处十会，十处十会跟七处九会只有开合不同而已啊，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依照清凉大师苏超，这个一会到七会是次第说，所谓是行部法门。八会是圆融法门，凡说一法，一切法都在理许。行部是教相差别，圆融在性相无碍啊，诸位把这个看清楚。 第一回是讲毗卢遮那如来，都要记住，毗卢遮那如来是代表我们自己，实在上就是真正的自己。禅家所谓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真正的自己啊。正报就是自身，义报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第二回呢是说实性，那么换一句话说，初会是讲的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实状况。从二会起就讲修行了，这个真相我们迷失了，现在我们怎样去恢复啊？恢复需要用修持的功夫啊，修行要从心入门。所以佛在本经说，性为道源功德母。三会是施助，四会是施行，五会是施回向，六会是施地，七会是等觉妙觉。所以这个前面七会是次第，按照这个顺序一步一步的来进修啊。那么这个呢在佛门的术语啊叫行步法门啊，行是运行，步是由次第由顺序的来展步啊，按部就班的修行。而八会呀跟前面七会它就不相同了，八会是圆融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前面七会就好比一般植物先开花后结果，而第八会呢就像莲花啊，植物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莲花，因果同时啊。这个里头有两个意思，所以叫应该果海果彻因缘，意思是讲前面所说的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通通在里面，这叫因里面有果，果里面有因。这是说等觉妙觉之后那个实地实回向实行实住实信等也在里面。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所实现的你看在生活行持上许许多多地方跟我们初学的人没有两样高的境界里面有最基本的行持，而我们初发心的人最基本的修学里面有最高的果报，这是叫因果是圆融的啊。这因为大方广体相用它是一不舍，所以才会有这个现象啊。相是性之相，所以行不不爱圆融，相呢是相之性，所以圆融不爱行不，圆融不爱行不，所以一即是多， 平步不爱圆融，所以多就是一，一多不二啊，这才能重重摄入啊。而显示的是自在无碍，所以清凉看这个经呢，是不思议解脱法门，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从经文上说，它一开端是以十一卷经啊，就是这个初会为众生开发性门啊，那么这是字幕上诸位看得很清楚啊，性门、戒门、行门、正门，这是清凉将这部大经分为四个大段落啊。第一个大段落呢，就是前面的十一卷，从第一卷到十一卷啊，讲的是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啊，目的是为众生的开发啊，开示发明发起信心。第二个大段落呢，有四十一卷经，就是从第十二卷以后啊，有四十一卷经呢，是为众生开发戒门。对宇宙人生正知正见，正确而没有错误的理解。第三个部分有七卷经，就是第八会立世间品，这是有一品经文，为众生开发行门，讲修行的方法。在这个七卷经文里面，佛一共提供了2000多种的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使我们晓得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一举一动怎样才如法，怎样才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最后就是我们讲到现在我们研究的这部经啊，是华严经最后的一会，就是第九会，在八十经里面叫做入法界品。而我们今天所选用的真言的一本啊，它这个品题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一共是40卷，为众生开发正门。这是告诉我们，正果从分正果到究竟果，分正果的初住、二住、三住到十住，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从哪里证呢？从我们生活当中去证的。所以这一品经里分为本末两会，末会善财童子53餐教给你，正果是在生活当中去证啊。换一句话说，修行的境界一定是在生活当中啊，不断的向上提升。这是再亲切、再真实不过，一丝毫的虚妄 都没有。这也不是谈玄说妙啊，诸位果然要是明白这个道理，通达这个意思，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就跟善财童子一样，一生当中可以证得圆满菩提，可以达到究竟佛果。所以在一切经中，说理论、说方法、说境界，最圆满、最周详，无过于《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遇到、能够读到、能够在一起互相研究、讨论、修学，这种因缘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那么其次呢，要介绍本经所全之意，就是它所里面所包含的义理啊，是在讲不外四分，四分就是底下有说明啊，实际上就是刚才所讲的心结行证啊，这四个部分，五洲六相十玄四种法界二十重华藏世界及无量相水海啊，这个里面有法说，有比喻说，讲本经这个意识通通给我们指示啊，陈示出来了。四分在此地啊，只能够简单的跟诸位提示。第一呢，是举果劝要生信分啊，果是果报，毗卢遮那佛义正庄严的果报。那么你一看，你的心呢就会升起向往、羡慕、希望得到啊，这个药是爱好。果是自己的果报啊，是自己本来有的果报，不是从外来的，既是本有，当然可以证得啊，要怎样才能证得呢？第二，修因其果生解分啊，就是前面所讲的啊，一共有41卷经文啊，是叫我们理解的啊，是叫理解的。但是修因呢，诸位必须要记住，要起果。我们现在这个修因呢，就与果不相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得啊，原因在此地啊，所以一定呢要解。那么第三呢，解了之后啊，要认真去做啊，就在生活当中去历练。古人所谓历思历心啊，要在境界里去磨练呐、啊，啊，磨练怎么样呢？要拓法啊，就是依照佛所讲的理论方法去修行。 你要是违背这个理论，离开这个方法，那就是盲修瞎练，不会有结果的。第四，一人正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刚才跟诸位说过，一生当中圆满菩提，成就佛果，他是怎么个修的？他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人事环境里面去磨练出来的，把自己境界逐渐逐渐向上提升，天天提升，他成佛了。啊，这个德万德万能，啊，万德万能是从生活当中磨练学习而得到的，不是凭空得到的呀。那么再看底下一段呢，五洲，这是清凉大师啊，在本经里面看到佛有五洲说法。这个第一呢，就是十一卷啊，这都想到前面的十一卷啊，是所信因果洲啊，也就是说，把这个经呢，在某一个部分里面，它的宗旨、它的纲领，以一句话来提示我们。所以前面这个十一卷是属性的因果。在第二分里面，就是解分，有四十一卷经，这个里面呢包括有两周，啊，前半部啊差别因果周，后半部啊是平等因果周。差别就是讲次第，平等就是讲的圆融。那么第三个大段里面，就是立世间品祈愿经，成行因果中，成是成就，行是修行。那么幕后呢，这四十卷入法界品啊，或者称为普贤行愿品，这是正如因果中。在过去，方东美先生在世的时候，看到这个华严经呢，他是叹为止观，赞不绝口，认为这部经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书。圆满不过了，他说他的好处有理论啊，有最圆满、最透彻、最详尽的理论，有方法，而且还带表演啊。这个幕后的一周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给我们做示范，就是表演给我们看。那么我读华严经之后，想到啊，我们中国过去一般读书人所必读的一部经典，就是四书。四书是宋朝 朱熹所编的。朱熹给佛法因缘很深，他编的这个中国人必读的一部经典，编得很有道理。他采取《礼记》里面的两篇，中庸是讲理论，大学是讲方法，而《论语》呢，就是表演，就是孔老夫子给我们做示范。他将这个理论方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这个四书大学中庸这个大学这个中庸啊，就像我们此地所讲的所性因果、差别因果、平等因果，就等于这个三种。而大学呢，这是行成行因果，论语给孟子是正如因果啊，所以这个四书真正是朱夫子的独到的慧眼。编成这么一个全部大概只有60000字的经典，也是这样的详尽，这样的圆满。